有啲年青人与我哋敬拜神，特别系欢迎你。我哋继续下日嘅系列讲到《生命之歌》。我谂到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冇咗我哋生活中真实与模仿嘅界限。人用人工智能让卡通人物唱敬拜嘅诗歌，而前任总统特朗普豪玩乐队《生命万岁》，歌星法兰克唱嘎嘎小姐嘅《Bad Romance》，但系人工智能有黑暗嘅一面。就係好萊坞嘅演員而家有罷工，原來製片商想用人工智能代表藝人，佢哋用人工智能去頂替真嘅人做戲或者製作。好似我哥哥係一個演員，有一日佢可能發現自己喺一出戲裏邊冇出現過。而家唔系真正嘅佢，而冇报酬。今日嘅诗篇讲到真嘅神同埋假嘅神，人系点样去敬拜呢？呢个世界充满咗假神嚟争夺我哋嘅敬拜。敬拜真神系咩意思呢？今日读圣经，请如果你可以嘅话，请起立，我哋睇诗篇115。请大家同我一齐朗诵，请你哋读心嘅字体。诗篇115，耶和华啊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为何众外邦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。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，他们的偶像是金银，人所造的，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亚伦家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耶和华向来眷顾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赐福给亚伦的家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，他却给了世人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静寂的也不能。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大家坐，我呢度提醒大家就系话神系值得俾我哋敬拜嘅，所以今日讲中有三点：神的大能、偶像的无能同埋人嘅赞美。我哋先睇神的大能，一开始作者叫神荣耀佢嘅名。人好容易系荣耀自己嘅名，渴望自己有成就而俾人哋认可。学校有奖学金，工作可以上升，俾人哋夸奖，让我哋觉得俾人哋重视。诗篇嘅作者唔系咁啊睇啦，神荣耀佢嘅名就系炫耀自己。作者希望神彰显自己，让人哋认识佢。 因为神亘古不变，有爱同埋信实。整个以色列嘅历史都向我哋显明咗神嘅爱同埋信实。因为神一次又一次应许与佢嘅民同在，拯救佢哋脱离罪恶，脱离对神嘅悖逆，救佢哋从死亡到生命。有一个救主来带他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。神通过神迹领袖律法证实这一点，是整个历史之中神都保佑他的子民，但是他的民却忘记了神。为什么作者要呼求神显明自己，要保护他对自己子民的爱和信实长久的历史呢？因为外邦的列国已经忘记了神的大能。第二节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清楚这首诗歌是哪个写或者几时写，但有人认为是犹太人从被放逐以后这个时段写的。我们回顾一下简史，所罗王死后，以色列分为南北国，北国被亚述征服，南国延长了一段时间，最终被巴比伦征服。所以以色列人由他的家园敬拜的场所被带走，分散各地，身份被消解，变得寂寂无名。他们放逐了70年，后来波斯打败了巴比伦，容许他们重返家乡，重建家园。从外表看，犹太人被当时的大国不停的侵占，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实力和他所拜的神有关，犹太人似乎被这些神来控制。可能他们的神不再理会他们，没有力量帮他的子民。外邦的列国可以指着他的神，他们的雕像说，看看我们的神在这里，我们胜利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你有没有证明你的神在哪里？我是高中学生的牧师，有一个学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说如果我们看不到灵界，为什么知道它存在呢？我们又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没错，科学不能够证明。希伯来书11:1这样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很难对人说，看看我的神在这里啊。尤其是当事情不如我们所愿，我们好没有好像外邦人一样问，有疑问，我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看不看到我所经历的一切？你知不知道我的需要？我被困住很久了，你没有答应我的祷告，神啊，你听不听到我的祷告啊？当我们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神的时候，神私人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这个第三节，诗篇作者没有将神局限一个地方，相反，神是无限的存在和能力。神的存在比任何国家都更广泛更强大，神凭着自己所想的去做。但是神做了什么呢？神拣选深深关爱我们，好似佢寻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有嘅以色列人，神拣选 关怀我哋每一个。呢个神随心所欲，佢愿意听我哋嘅祷告，满足我哋嘅需要。但系我哋唔好搞乱，当事情不顺意，我哋可能认为神冇听到我哋嘅声音，但系最好想一想，我哋嘅祷告系为咗荣耀神，抑或荣耀自己呢？神去做佢所喜悦嘅事，唔系我哋喜悦嘅事。好多时候我哋嘅祷告好自私，而神知道点样答应我哋嘅祷告，因为佢更有智慧，更了解我。我哋可能将自己嘅期望同埋结果当做神做工嘅证据。我哋睇下圣经就会发觉，事实上是完全相反，是神是常常知道怎样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有智慧。你看看约翰在监狱里面，是不是他每一天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作工呢？摩西在旷野40年，他都想知道神做什么，后来神呼召他到埃及解救他的子民。我想以斯帖皇后在拯救他的同胞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感觉到神的同在呢？玛利亚和贞女怀上耶稣，他和他的家人怎么想呢？门徒不相信耶稣上十字架受死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彼得曾经是阻止耶稣。当耶稣死后，门徒好惊，仲要匿埋咗。我唔明白神喺我生命中每一个时候做乜嘢，但系当我哋用天上嘅眼睛睇每一件事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好似嗰个电影《埃及王子》，岳父杰斯罗嘅话。即感段中的一根线颜色闪耀鲜艳，无法明白自己的作用在宏伟的图案设计中。神比我们生活里面的高高低低更关心我们，祂不遥远，祂是活的、积极的、有能力，祂就在这里随时预备回应我们。诗人对人怀疑神的大能感到愤慨，神可以随时随地用自己选择的方法来行动。诗人反问，你问我的神在哪里？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的神不过是金属、石头、木头和钉，他们什么都做不到，这些偶像帮不到你，也都帮不到自己。偶像怎样可以帮到你呢？我们看看偶像的无能。偶像的魅力在哪里？偶像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为什么会拜偶像？纽约一位作家牧师说，偶像就是对我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，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，吸引你的心，任何你以为可以藉着他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其实这些东西只有上帝才可以赐给你。各神好厌恶偶像，因为偶像夺走了他应得的荣耀。当我们将一件好事绝对化，就变成偶像。这个定义对我们很有帮助。因为诗人描述偶像，特别是西方，我们不是很多偶像，但是东方的 教就有好多雕像同埋偶像，但系我哋仍然会将我哋嘅心交俾各种嘅事物，取代咗神喺我哋生命中最重要嘅位置。我哋或者唔迷信，但系我哋好容易相信神以外其他嘅嘢有力量同埋有控制权。其实配偶、孩子、房子是不是你的偶像？安全感、事业、舒适感会不会是你的偶像？性、地位、娱乐可以是我们的偶像。水晶、占卜、祖先也都可以做我们的偶像。健康、外表、美貌可以是偶像。你的偶像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转向这些东西追求满足和成就，我们告诉上帝我们不相信他，我们不相信神是良善的，不相信他会供应，甚至认为不存在，或者是神并不关心我们，所以我们转向更低级的东西。我们当这些东西是神，我们放弃上帝。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，因为我们为上帝而生，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满足和生命。就算是用代表神的真实偶像，都是神所禁止的，因为是歪曲了神的形象。因为被造之物没办法明白造物主的美丽本质和奇妙。十诫的第一二诫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的水中的白物，不可以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以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对于偶像的敬拜，即使为了吸引人去敬拜独一个真神的偶像，最终都会使敬拜的人远离神，去敬拜他们创造的东西。最后一个诫命下，不可以贪恋，这个也都是讲到人心里面的偶像敬拜。好像一个小孩子画了一幅爸爸妈妈的画送给父母，父母将它挂在冰箱上面，很可爱。但是想象一下，这个小孩子每日开始都到那个画像面前说我爱你，然后就说妈妈你给点东西我吃吧，然后说爸爸我今天挺好啊，然后又对着幅画说妈妈我需要20元，然后对幅相说我今天撞了车，爸爸对不住。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小孩子有问题呢？因为这幅画不是真人，帮不到你的忙。这幅画只是一个对真人的轻描淡写，人造的。这幅画怎可以代表真人呢？偶像怎可以捕捉到神的无限和本质呢？其实偶像反映了我们心中对偶像的渴望，我们做偶像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。学者约翰批驳这样说，我认为这个最可能取代上帝的形象，就是我们在镜中看到的形象。我们热爱自我提升，而自我提升不断威胁我们对上帝的爱。神厌恶偶像，因为他夺走了神应得的荣耀。 所以神厌恶偶像，因为他夺走了神应得的荣耀。第八节提出警告，因为敬拜追求偶像就变了好像偶像一样。诗篇怎样描述偶像？是哑巴，是盲的，是聋的，是瘸腿，无声无息。虽然偶像有生命的外表，但是实在没有生命。拜偶像的人就像他一样，像偶像一样，最终他没有生命。当我们信任偶像，我们就会没有生命。当我们靠偶像找寻快乐满足，最后我们变得没有生命和无助。好像那出戏《宝夺奇兵》，那个主角叫做 Andy。 Andy 因为贪婪想偷走一个神像，几乎被倒塌的庙宇砸死他。人类亲手制造的东西怎可以值得敬拜呢？哈巴谷先知这样说，雕刻的偶像，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受造的偶像就是虚放的师傅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人造的偶像是不值得我们敬拜，因为这些是谎言，是没有益处。如果神是大能，偶像是无能，我们去信偶像就很愚蠢。但是不幸，我们制造一个又一个偶像，追求一个又一个的偶像，我们远离神。神是唯一一位可以满足我们的心。这个就是作者恳求我们信靠耶和华的原因。你要将你的心转向耶和华。第九到十三节有两个相应的指示。第一组是告诉以色列人，阿伦家要敬畏耶和华，要信靠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事实上，作者呼吁所有的人寻求神，因为没有人好像神这样爱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。为着强调这一点，作者表明神会赐福敬畏他的人，无论是谁，神都会祝福纪念和顺服他的人。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，一位伟大的神，一切都是完美的神，竟然看顾罪恶的人。创造天地万物的君王伸出他的手来扶起心灵破碎的人，他使破碎的人得到痊愈，寻回迷失的人，为受伤的人包扎，为死去的人赐生命。神就是这样将人类拜偶像的心转向自己。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，他行走这个世间为我们献出生命。耶稣因爱我们成为人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进入这个偶像的世界，混乱的世界。耶稣对我们的爱和对天父的奉献和顺服丝毫不动摇。耶稣与完全的顺服向我们显出上帝的爱，教我们怎样为神生活。因为耶稣完全降服，为我们背负十字架， 为我们的罪死。耶稣用完美的能力打破了死的人封印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为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带来生命。耶稣完全顺服天父，耶稣为我们背负十字架，为我们的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死。耶稣完全的爱打破了死亡的勾，死里复活，为所有来他面前的人带来生命。我们由神那里可以得到祝福，耶稣派来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敬拜永生的神并获得生命，我们得到最丰盛的生命。你今天怎样回应？你怎样去敬拜？你敬拜谁？十六第十八节有两个指示，看看人怎样去赞美神。十六节，天是耶和华的天地，他却给了人。神在天上的位置再一次表明他崇高的权柄。神是超越所有受造物，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。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，他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以赛亚书五十五八九节。好像今天我们认识到，其实我们神对地球发生的一切的事他都知道。神不是无能或者无力，他没有创造了之后就离开了。神非常之关心地上一切的事，因为他创造万物表明他有多美好。这强调了神给人类的责任，我们有责任爱护地球，我们要爱护它，保留它，照顾它，培育它。我们这样做就反映了神对创造物的心意。我们敬拜神用积极的方法履行第八节，好像神一样爱这个地球。当然这个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也都选择濫用受造的东西。有时我们好自私，追求对自己最大的利益，我们不关心身边的人，不关心大地、树木、海洋、动物、天空，我们不关心我们旁边的人。为了私利，我们改变了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浪费资源，贩卖人口，贪婪、嫉妒，破坏了神创造的地球和人。我们滥用了神赐的礼物。今天让我们勉励而富有同情心，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爱护地球，好像神一样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拜地球，我们管理地球，将地球摆在应有的地位，地球是不值得我们去敬拜。如果我们敬拜就变成是偶像，因为地球是神所创造的。好像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关于人类怎样去选择敬拜受造物，不是造物主。我们看 罗马一章廿一到廿五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做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，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。上帝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呢个系罗马书一章廿一到廿五。受造的物引导我们敬拜神，受造物本身不是神，因为它没有能力。通过受造之物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。看到受造之物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。但是受造之物不是神，也都不神奇。我们必须只是敬拜神。第二个指示，十七、十八节，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。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现时直到永远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赞美神，我们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。你选择敬拜什么呢？作者强调我们要赞美的宣言，请注意，沉默的人不会赞美神。沉默的人就是人死了，不能够说话，无法唱歌，喉咙聋都没有声音，好像偶像一样没有生命。我们去到墓地，我们不需要敬拜神。我的祖父母葬在三井公坟，那里有一个小路通向一个喷泉。墓地好宁静，墓地是一个死亡的地方，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。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点，人类的死亡率100%。但是诗人并不专注于死亡，相反，他鼓励我们充分利用活着的时候去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神是永活的神。我们要趁现在敬拜他。当我们有气力，当我们有声音，当我们有想法，有希望，有渴望，有梦想，让我们用声音敬拜神，要感恩和赞美。另一个译本说，至于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强调下，赞美耶和华是我们活着的人做的事。我们这些公义的人、信靠神的人、敬畏神的人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儿女，我们要赞美他。但是在生命中，我们不要忘记神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因为耶稣为耶稣的死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真理就是说，我们将赞美神直到永远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都有从死里复活与耶稣永远一起的应许。 我哋对耶稣嘅信心，使我哋能够接近神，接近永生嘅神，接近生命。这个应该引领我们去敬拜，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。我们不应该追求军事的实力或者是政治的能力，我们要倾心于对神的信心和敬畏。当我们信靠祂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经得住生活的各种环境，高高低低的情况。我们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真实和美好，并且用我们心灵诚实去敬拜祂。因为神爱我们，祂叫我们成为祂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要敬拜祂。神值得我们敬拜，我们倾心于对神的信心和敬拜，神就会纠正我们的错。当我们信靠祂，我们能够经受生活中的高高低低不同的事情，能够分辨出真实与美好。十九世纪传道人史布真这样讲：死人不能够，恶人不愿意，粗心的人不赞美神，但是我们要高声欢呼哈利路亚。敬拜主是一种特权和荣耀。死人不能，恶人不愿意，粗心的人不赞美上帝，但我们要高呼哈利路亚。神是充满大能，战胜了死亡，赐给我们祂的灵，让我们认识祂，爱祂，并在神里面找到我们所有的满足。只有神值得我们敬拜，从现在到永远。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其他的宗教，他们的主，他们的神都是死亡，没有复活，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邀请我们接受他的永远的生命，他会满足我们，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只有他值得我们敬拜。今天圣餐，我们在这里记得耶稣的爱，神的信实，我们赞美祂对我们的怜悯，天父让祂的儿子代替我们献出生命，叫我们重归天父，通过耶稣赐给我们有生命。如果你已经信耶稣，我们欢迎你参加圣餐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欢迎你参加圣餐。今天如果你想信耶稣的话，就要承认你的罪，放下你生命的偶像，悔改你对神的悖逆，相信耶稣的生命、死亡、死里复活能够拯救你，接受神赐给你的生命和宽恕的礼物，接受祂的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引导你一生。今天你就可以同我们一起领圣餐。如果你未承认耶稣为你的救主，我很高兴你来这里听神奇妙的道，希望你了解神对你的爱，为你的生命提供有力量，使到你打破罪的死亡和控制。这个就是福音，希望你能够明白神的爱，祂给你有力量打破罪和死亡的控制。不过 当呢个饼同埋杯经过你，你只要将佢传俾下一个人。圣餐让我哋更加确信我哋嘅希望，帮助我哋信任同埋得到神嘅帮助。喺耶稣被卖嗰一夜，佢嘅门徒一齐庆祝逾越节。我哋嘅盼望、帮助、信任只属于耶稣。耶稣被卖嗰一夜，与门徒一齐庆祝逾越节。马太咁样记载：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擘开递给门徒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使罪得赦免。藉着耶稣，我们得到主的祝福。藉着耶稣，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盾牌。藉着耶稣，我们管理大地，尽情赞美神。现在我邀请预备圣餐的弟兄来到前面。我们都有一些指示，在 Wellington 我们习惯先用饼，然后就杯。当每个人都拿到饼，我们一起用。最后接了杯，我们一起用。在参与前，我们安静，让神对我们说话。在这个生命中，是不是有偶像呢？圣灵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为这些偶像要悔改。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让神对你说话。我们有没有放弃了神，拜偶像呢？我们要悔改。我们继续静默一分钟，然后继续。天父，我们谦虚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宽恕和洁净。